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的小组你有很多的获得吗？有很多的收获吗？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会一堂一堂的接下去，就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开广，能够把神最大的恩典装满到我们里面啊，就是装到极致。你知道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准备都是最丰富最丰富的礼物啊，救恩，只要你上来你就得着。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那么丰富，那这就要看个人了，是不是啊？师父领进门啊，然后得到在个人。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真理，然后来帮助你到实际，这是你自己要做成的功夫。好，感谢主。这一堂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驯服您的意志。好，驯服您的意志，感谢主。那么在驯服您的意志的时候，我们要从处理我们的感觉，好，学习处理我们的感觉开始来讲。请大家打开你的讲义到第二十页，第二十页。第二十页，感觉，这是一个讲究感觉的时代，对不对？啊，年轻人常常喜欢把感觉挂在口上 ，feeling 怎么样，好不好？啊，我想你就晓得了。那么什么叫做感觉呢？感觉就是一种倾向或欲望，把你的喜好啊，或者是需要把它表达或传递出来，这个就叫做感觉。刚刚我说过，这是一个注重感觉的时代，所以当你吃巧克力糖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啊，要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因为它的口感比较好。那么当你要听一个东西，你要那个 Hi-Fi 的，要最立体传真的，然后一点点杂音都没有的啊，那种的又高感度的，那因为那个听的感觉比较好。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看到都是些美好的东西。住的时候你也讲究什么叫感觉，讲究气氛，是不是？到餐厅里面你去吃饭，哇，那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它贵是贵在它的气氛，在贵在它的感觉。所以这整个世界都是教导我们去注意感觉。可是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却不能够常常说感觉，我们是生活在信心里面，阿们，阿们。所以不是常常要去提到感觉。那么如果我们一个人啊，常常要凭感觉去生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讲义，第一个就是说你会犯一下让不顺服的罪进入的结果。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啊，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常觉得，哎，我看他我有来电的感觉，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感觉在一起的感觉很好，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他就试婚也可以啊，或同居啊，就这样子。那么万一一对老夫老妻，他觉得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没有爱了啊，恋爱的甜蜜已经过了，哎，老夫老妻还有什么爱不爱的？那么当我的爱失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宣告离婚呢？年轻人觉得，哎，我跟你有来电的感觉，我们就可以在一起。那么年老的夫妇说，我们没有爱的感觉了，我们是不是就离婚了呢？你知道，当我们凭我们的感觉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碰到这样的陷阱。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爱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离开吧。那么有一个笑话，就是一对老夫妻啊，他们说啊，他们要离婚了。那牧师就劝他们啊，劝他们的时候啊，就给他们一些经文啊，要他们要顺服圣经的话。那经文呢就是这样，再把他从前在结婚的时候啊，牧师所说的话讲一遍给他听。就比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跟头一分开，就是身手离离，这个人还能怎么活呢？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可以分的，身手错合的不可以分开。好，或者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好，那个丈夫就提出这个，老丈夫就提出这个抗议。他说：“我没有像耶稣那么伟大，我没办法爱我的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好，那这个做不到。好了，没办法。那牧师就说：“好吧，那我再给你一节经文。”啊，在路加福音10:27，那那节经文所提到的什么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啊，或者是说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当这个 这个老先生啊，他一看到这一节，他就说不行啊，我没办法爱他如同这个邻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的邻舍。那牧师问，那他是谁啊？我觉得他像仇敌啊，他是仇敌，他不是我的邻居吗？我没办法爱他啊。那牧师再给他一些经节，那些经节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5:44，因为提到说当爱仇敌。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要为逼迫人你的人来祷告。所以那先生没有话讲，圣经都写得那么清楚，要爱仇敌。那这是一个笑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要靠神的话来生活，而不是靠我的感觉。婚姻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意志。当你选定要娶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一生不管她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决定爱她，爱定了。我是用我的意志去爱她，不是用我的感觉去爱她。不是以前我喜欢她长长的头发，那看起来很飘逸的感觉，也不是说哎呀，我就是喜欢她看起来那样的一笑，那样的温柔体贴，所以我爱她，而是我是一个意志，我爱你，我就爱你到一生，不管你老了、丑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我都是。这是神的话，而不是靠感觉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靠感觉生活，你可能会犯下不顺服的这样子的一个罪啊，会有这个危机。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悟性。悟性就是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理性啊，或者是知性，它受到了感觉的影响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凭感觉来选择对神的认识哦，凭我的感觉来选择我对神的认识。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今天神垂听我的祷告，我就感觉神很爱我。我自己的解释就是我觉得神很爱我。那么有几天你觉得神好像对你话语稀少哦，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你的感觉就是神不爱你，神已经远离你。我们知道在《荒漠甘泉》有一篇啊，里面有提到说，主耶稣经过三个姐妹的身旁，对第一个姐妹是过去抱一抱她，啊，第二个呢走过去就拍拍她的肩，第三个就看一看她就走过去了。然后有人就在说啊，耶稣一定最爱第一个姐妹，因为过去还会抱她。那么第二个姐妹呢，她就是爱也是爱第二类哈，第二等级。那这个看看他就走过去，那耶稣就是比较轻视他。请问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荒漠甘泉》的这一篇，对不对？那是因为那个最后的那个姐妹，她的灵命比较高，她可以不要耶稣那样百般的呵护了。那前面的那个呢，是因为她比较小，好像我们照顾婴孩就要比较周到，对不对？她一哭你就跑去了啊，她一怎么样你就要整个要全神贯注。那我们像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人了，你受伤了，你自己上祷告山来接受内在医治就好了，不要人家把你当个婴儿啊，这样呵护来呵护去，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了解，那个不是靠感觉，而是真正要明白那个真理。那么基督徒如果说靠着我的感觉，然后我来决定跟耶稣的关系，哦，这个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在接受圣灵充满，哦，你知道有的人这几天我们一定会接受圣灵充满，有的人哇那个外在有触电的感觉啊，还有这个倒在地上哇那样子，那我呢就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是不是神就特别爱他，然后我就有失落感，为什么圣灵就充满我那么少，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就这么多？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人的一个感觉，是一个错误的。事实上一个人怎么样来决定他被圣灵充满有多少，很简单，就是看他日后的生活啊。一个好树一定是结好果子嘛啊。如果他出去哎，下了山以后，他发觉到传福音很有能力，或者是说能够胜过罪啊，或者是说呢爱心大了啊，或者在他的身上有显明的改变，那你就知道，虽然他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接受圣灵充满，可是圣灵却是大大的充满他。那有一些人，你可以看到他外显的啊那个现象非常的明确，可是他可能还是会掉在软弱里面，所以不是这样，不是凭感觉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神的里面，他是一个地位，是一个信心，我们是凭信心生活啊。那么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个儿女的地位，是什么？是神的公主跟王子，是这样的地位， 而不是一个感觉今天我可能是个撇弃被撇弃的孩子。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你就会明白啊。今天比如说我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吵了一架啊，比如说她可能催我起来，我不太高兴，她没有帮我的忙，也许那种吵架不是很严重，就觉得啊，那妈妈你今天好像不是很周到，出门的时候不太开心，就这样走了。也许在我在上课啊，如果我是个学生，我在上课过程我就觉得说啊，今天妈妈怎么这样，好几天对我都这样子，突然间一个意念冒出来说，哎，会不会我不是他亲生的呀？啊，如果这个意念想了，或者越想越是，对啊，我一定不是他亲生，所以哦，看起来他就比较偏爱姐姐，比较不偏爱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会不会出来一个决定，就是说，哎呀，原来他不是我亲生的妈妈，结果我怎么待在这个家里面这么久？啊，今天晚上我不好意思回家了，所以我就不从此不回家了。你有没有这样过？我想不可能，对不对？你反而你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妈妈怎么这样对待我？好，我觉得不太开心。然后你回家了，你还是下课或者工作结束的时候，你照样大摇大摆的回家。回家妈妈给你开门，对你笑一笑，你可能还板个脸，早上的那个余怒未消，你还会板个脸。然后呢，咚咚咚，你跑到自己的房间去，不理妈妈。吃饭的时候，你照样出来，也高兴起来，你大吃两碗，还是一样，你还是会回到你的家。为什么？因为纵然有过那个过节，你还是知道你有这个地位，你要回到这个家里面来，而不是说我有那个感觉，好像觉得父母亲他好像比较不爱我，或者是说觉得他今天对我不公平，或者觉得他今天或者我不是他亲生的，那我就不会就不再回家。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到这个点。有太多的基督徒会认为他们好像对神冷落了，于是他就不去教会了，于是他就跟神真的远离了。这真的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就好像那个觉得父母亲不是他的父母，然后他就不回家。这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其实没有人会这么做。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引以为戒，当你生活在这种感觉里面，然后自己跟神疏远的时候，实在是太笨了哈，真的是太笨。所以这是一个凭感觉啊来选择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选择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呢？学习按照神的话来认识神。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那里面有提到，就是我总不撇下你们，啊，不撇下你们，总不丢弃你们，总会爱你们爱到底。各位，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神的话语上。神说他不撇弃我们，不丢弃我们，他就是不撇弃我们。阿门不阿门？阿门吗？好。所以以后你万一有几天你觉得这几天灵命低潮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要离开主啊？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不是，而是怎么样？而是说，主啊，我这几天我觉得我的恩典好像吸收的比较少，我要更多。主啊，我要更多，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一个有魄力的人，就是随时随地去支取神最满意恩典的人。啊，我们在亚东团契，我在第一届我带那个学生的时候，第一批有同学受洗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受洗了，一个同学受洗了，那么很多同学送他礼物，有的同学送他礼物跟他讲，是说对不起啊，在你快毕业的时候我才把耶稣传给你啊，或者是有的人就说，哎呀，我都没有跟你传过耶稣，想不到你今天接受耶稣受洗了，所以来弥补我的亏欠，我就买一大堆礼物送给他。那么那个同学啊，当他受洗的时候，他真的是又高兴又难过，你知道吗？当牧师问他说，你愿意这样接受耶稣吗？他愿意。哦，全场的人快要被他吓到，因为那通常都是愿意，然后只有牧师听见，那他们一这样大家都被吓到了，是这样的愿意。那我说的是说他是高兴才这样喊，但是他里面又难过。他的难过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我长到二十岁我才相信耶稣，我才知道这个耶稣那么好呢，我才有机会去相信他，为什么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男生很有趣哈，他说他受洗两次，我们说你怎么会受洗两次，他说因为他在他妈妈 怀孕的时候，他妈妈那时候接受耶稣啊，那时候他妈妈受洗，所以他跟着他妈妈，在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受洗啊。这样讲我们大家就笑出来。那还有后来就是，其实他真的是受洗一次，可是就是长从小就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那么那个后受洗同学就会觉得很难过，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有福，那么早认识你，而我没有？所以在那一天，你知道他做一个祷告，主啊，你要把这个20年来我没有、我缺乏的那个祝福，你一次要给我。哇，那个口气真大，多么都要给我。因为神给了，神真的给了，给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记得他是7月5号，71年吧，7月5号受洗，7月11号去服兵役。然后等到他服兵役退伍回来之后，考上了敬神，然后成为我们团契第一个出手的果子，现在是牧师，在新庄是麦中心啊，一牧师。你看神真的就这样成全他的心，把过去他所缺乏的恩典啪一下子浇灌下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凭你的感觉，要凭你的信心。我就是神的公主，我就是神的王子，那我是公主，我是王子，爸爸一切的产业都是我的，他有智慧我就是智慧，他是圣洁我就是圣洁，他是健康我就是健康，他是凡事兴盛我就是凡事兴盛，我有那样的地位。阿们不阿们？感谢主。哈，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就是当你凭感觉生活的结果，你有的时候会有拖延的习惯。你知道有些学生说，哎呀，我现在没办法读书，因为没有那个感觉要读书，到了快要考试了，哦，越到考试迫近的时候，那个读书的感觉才会出现，所以心血来潮就去读书。那有一些基督徒平常大概有的时候不太有那个催逼感去读圣经，但是真的是发觉到哇，有什么事情来了，哇，那个可能把圣经拿来上面都还有点灰尘，然后打开来再去读。所以如果我们都要凭感觉来到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一定会慢，脚步一定会慢，会拖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在这个时候该做的你就要去做。有的时候要有点勉强，早上起来应该要晨更，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真的缺乏了以后我们再去寻求主，那个时候你要寻求已经晚了。为什么晚呢？不是说神不垂听，而是你的资料不够，你不晓得从哪里去得神的应许。那么你每天累积累积，虽然有的时候读得有点硬，但是你累积累积，哎，当你要用的时候，那些话语会非常活泼地跳出来来帮助你啊。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不凭感觉而是凭信心，然后凭神的话语来生活。好，那么如果说哈，当我们现在知道了凭感觉生活有不好的结果，那么如果我们在凭一个感觉哈，那么的时候呢，还有其他另外的一种在我们情绪上或者我们这个人身上会引起的一些些不健康的现象啊，那么这里就提到的就是这种不健康的现象就叫做自卫系统。一个人你如果遇到有压力的感觉，或者有不太好，就感觉哎，外面好像有侵略性，外面好像有一些些什么，好像给你一些些打击，好像有一些些指责，这种感觉临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会自我保护。这种的自我保护就是叫做自卫系统。如果你上过内在医治的内在医治的简介，你就晓得神也给我们五种本能。五种本能里面有什么？有食欲、性欲，有没有？还有占有欲，属灵直觉。那么还有一个，第一个所提到的就是求生欲，有没有？求生欲又叫做自卫能力。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那种会保护自己那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比如说现在有地震来了，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冲啊，哪里安全你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哎哪里可以躲你躲除非就是一个人他的自问系统出了问题，他可能会自杀这是我们知道的内在医治简介里面提到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碰到不好的感觉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真的是靠感觉生活的，你碰到不好的感觉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哎筑起一道墙来，然后来保护自己。那这些墙有哪一些呢？有底下有9个，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叫做被动的侵略。这个被动的侵略啊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主动的啊，它是那么什么叫被动的侵略呢？ 比如说你的上司或者你的父母要你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你因为你是属下或者你是晚辈啊，而这件事情呢又不是你很喜欢去做，可是就是因为你是属下你没办法拒绝，所以你只好去做，可是你一面做就一面气，又没办法发，就把生气就埋在里面啊。那以后呢你遇到一个机会你可能会报复，这种呢是不是说主动我可以主动出击，那不高兴打就打回去，所以它是属于被动式的。那被动，但是它其实因为有带报复心，所以报复心还是一种侵略心，所以它是一种被动的侵略啊，被动的侵略，所以感觉不好会带来被动的侵略。好，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这个隐藏性的症状。什么叫隐藏性的症状？如果说当压力太大，我的感觉哎呦承受不住压力了，我可能就会产生退缩，一退缩我就隐藏起来不去面对那个压力，那结果呢在我的身体上会产生一些现象，突然之间我生病了，可能我不是感冒，但是在压力之下哎，真的我那天我就起不来，我生病了啊。那么一生病呢我就可以有理由不要去面对面对那些我的功课或我的工作。以前呢我在读初中哈，初中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去参加演讲比赛，可是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得名嘛，大概每参加一次第二天我都会自动去休假一天。为什么？也是这种情形，就是隐藏性的症状，因为觉得不敢去面对。如果老师问啊你有得奖啊，同学问啊你没有得奖啊，就觉得自己不敢去面对那个情形。那生病了过一天好像事过境迁，大家问你的时候就会比较淡一点，好像不会那么刺激感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当压力一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头昏眼花或者眼睛痛，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格外的疲惫，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因为他犯了这种生活在感觉里的毛病。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就责怪别人，就是都是别人怎么样，都是他怎么样，所以我才怎么样的啊，这个就是责怪别人。第四个就是因害怕而闪躲，好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啊，看到这个绳子都以为是蛇，因为你吓死了啊。这个就是因为害怕闪躲，因为当时的一个害怕的感觉侵略的你太深，所以在这个害怕的感觉里面你一看到那个东西，哎，我就吓死了。那么这种东西很多哎，其实我们常常生活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曾经跟一个姓刘的女孩子交往，就后来呢哇这个失恋得很惨，以后他就碰到一个姓刘的女孩子，他我绝对不要跟这个姓刘的来往，有的就是这样。那中国人就是你看差三岁差六岁，为什么？就是因为给他的感觉好像比较是不好的感觉，所以他就不要这个东西。那这里面这个太多了啊，这类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们的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是要从一个受伤的感觉里面出来才可能。我知道有一个妈妈哈，因为她的大儿子曾经是去游泳然后死掉，那她后来她就都不准她的儿女们去游泳啊，为什么？因为会给她的感觉她会害怕，然后都不准去。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正确呢？应该都不是正确的，应该要把这样子一个感觉带到神的面前去释放啊，应该带到神的面前去释放啊。这就是因为害怕而闪躲。好，第五个叫做合理化。合理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啊找一个理由去让自己下台阶啊，或者是找一个理由来圆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的这个理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如果说落在一个一直要这样子来保护啊，因着感觉而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找到的理由你要它合理就必须自己编了，那编造的话可能就说谎。那你知道有时候说一个谎你要用99个谎去圆它，结果这样子以后它会成了习惯，我们就变成有说谎的习惯。因为有说谎的习惯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撒旦啊，那个恶者啊，是说谎之父。那么我们这样子这个小谎一直撒到结果，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等于是自己
恭恭敬敬把自己送给撒旦做他的儿女，然后让他成为你的父，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危险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个是取代。什么是取代呢？比如说今天我被老师骂了，我心里很不高兴，这个气没办法出，一出门教室门口，哎，看到有一只狗啊，就顺脚踢它一下，就把自己的气就出过去了，出过去。所以在有时候在军中，你要开玩笑，什么大鱼不是大鱼什么大鱼骂小鱼啊，小鱼骂虾米啊，那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感觉就是我给他气，他就给他气啊，这样子，然后把这个气就取代出去。所以有的时候这椅子也被我们踢啊，桌子也被我们踢啊，书本也被我们丢啊，对不对？那么甚至于我们会迁怒啊，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惹你，可是我从那边生了气以后，啪就往那个人身上发，这样子来取代我们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让我们更多的去犯罪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退化系统，第七个退化系统。什么是退化系统呢？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一个亲人过世了，虽然过世的时候里面会难过，会舍不得，他想要流泪，可是呢又想到啊，与耶稣同在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的，所以好像觉得自己的一个属灵层次应该提高，不应该在这个难过里面，而应该是说啊，好感谢主，我把他接去，因为他现在可以享受跟神同在的美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然后就要让自己的这种难过感啊，去退化，退化到说我不会难过，我只是高兴。但是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健康的，请注意啊，我们两种情绪都可以存在，一方面高兴，一方面难过，它不会违背的。我们高兴是说主啊，是的，他已经习了世上的劳苦，今天可以跟神同在。但是一方面我的难过是我舍不得，因为他到神那边去我就看不见他了，我舍不得，我难过，这个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样的这个人你才会怎么样，才会情绪才会健康，你感觉才会健康啊，是这样子。好，第八个我们看到的是退化的压制。退化的压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生气，因为生气就不属灵，如果我生气等一下人家看见了，哇，那个人当传道人还这个样子，那不行，所以我就把我的生气就把它压下去。那么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样子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到你不可以生气，只有说生气却不要什么啊，不要犯罪啊，那么也不可含怒到日落。有的时候有一些生气是很有幽默感的，而且可以借生气去解决问题哦。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他那时候是在十几年前是制作那个新奇剧院的，可能还更早了，20年前。那么为了要传福音，他就非常的忙碌哈，非常忙碌的工作。那工作那么常常呢，回到家里都好晚了。那早上呢，这个孩子去上学了，那爸爸还稍微比他们要晚一点点才起来，所以孩子都看不到爸爸。有一天呢，他有两个小孩啊，一个4岁的跟一个5岁的，他们就在那边商量，就说我们要换一个爸爸。那然后他们一想，他觉得自己真的想了一个很棒的点子，就去告诉妈妈说，妈妈，我们决定了要换一个爸爸。妈妈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换爸爸？他说：“因为这个爸爸都不能够陪我们了，我们都看不到他，都不能陪我们。”那妈妈就问：“那你们要换个什么样的爸爸？”他们说：“我们决定要换一个不上班的爸爸。”那后来等到这个爸爸回来了，那个师母就跟他讲：“我说，哎，今天你两个儿子决定要把你放了掉，要再换一个爸爸。”那么，其实师母对这个牧师会不会也有那个生气呢？也是有。他那个生气就是觉得真的每次饭煮好你说要回来，结果今天又不能回来，然后这样早出晚归，然后生活也是，这也会觉得这个先生好像太注重外面的，好像也没有去顾到自己。那么他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的那个生气啊。那个他就跟他讲说，那个孩子说要换一个爸爸。那个牧师一听呢，就问师母，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师母说，我觉得他们的建议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他把他的情绪，他的一个生气，他也是表达出来，可是这个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他回去，可能这个夫妻之间他回去，他可以跟他的先生讲，他就说我今天我不是很高兴，说老实话我对你某一个点不是那样的满意，坦白的说我对你有点生气，他可以直接这样说。而另外那个人可能就我们就可以带另外一个态度，我现在是提到说基督徒怎么处理生气，好，就是你生气你可以跟对方讲，坦白说我对你这样做有一些生气，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要给他有生气的条件啊，就是给他生气的权利，就是说哦你真的对我生气，你那我要听一听我哪些事情你觉得对我生气，那这个样子的话这个生气可以解决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不见得要排斥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也不要含怒到日落啊，就是没有隔宿之仇啊，就可以解决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九个就是转移成为外出活动啊，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我情绪不好，然后我觉得好吧我想办法啊去把我的情绪疏解啊，我的感觉不好我想办法去把这个感觉排除，所以想想看啊，我出门去好了，我开个车出去逛一圈啊，或者我去打打球啊，就发泄一下，可能这样就好了。这样子果然可以把一些不愉快的感觉把它带开，好、啊、带开。但是这个带开并不能够处理他整个的一个消沉的情绪，因为还是一样，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但是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性。可是这些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健康之道。各位，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成长啊以来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承袭到我们祖先的一些罪性，还有再加上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罪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多少都会受伤。那么一受伤的话呢，就会当然会很难过。那么在这种很难过当中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这个东西，那么这时候呢，其实老实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哈，生长你承袭从祖先来的或自己这样，你里面有难过，也许它不是一个身体上不健康，而是心理的不健康。也就是因为我们心理上的不健康，所以我们才需要上美载一致，真的才需要上美载一致，对不对啊？这样子，那么。只有一个人健康，就是神，就是耶稣自己，他是完全的健康啊，完全的健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那我们健康的神希望我们突破我们的罪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也正确，当我们感觉正确的时候也会减少我们的犯罪，大家说对不对？阿们吗？阿们。所以感谢主哈，所以这套课程实在是相当细腻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最健康的一个生活里面。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好，我们知道这些上面的这个感觉都不对，那我们要看看一个最对的感觉是谁，就是耶稣，看看耶稣他怎么来处理他的感觉。好，我们看下去。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会隐藏他的感觉，他会坦白向父神来倾诉。我们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26:36-40，马太福音26:36-40，找到了，我来念哈。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0，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幅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挣扎的图画。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他带着门徒去，他需要门徒一起为他来祷告，给他力量，好像一起来征战。然后他向神，向他的父神在那里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可能你把这个杯撤去。然后他再回来去看门徒，看到门徒睡觉了。因为发觉到耶稣，他不是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因为我在这个时候说我软弱，那我实在是好没面子。耶稣不会这样，他很坦白地把他的情绪说给父神听，也说给他的门徒听。门徒还是他的学生呢，说给他们听，然后让门徒为他来代祷。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情绪很坦白地告诉父神，他敢讲，他也不会说因为这样讲了以后那神就会骂他，我就是叫你来要钉十字架，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你这样子我就少爱你几分。他知道不会，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那样啊！你不要觉得哎呦主啊，我很恨那个人，我不敢跟我若跟神讲，神就会骂我啊，然后我就不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没有事啊，没有事。可是其实是里面痛苦的要死啊！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个最正确的情绪整个告诉神，然后神都会体恤，跟他都会接纳。但是他也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好，第四个，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他怎么来透过顺服啊，就是知道说透过顺服祝福会来，所以他自己是怎么样呢？他后来他真的是轻看这个十字架的羞辱，然后呢去重看啊，走过去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会得到那种永远的大喜乐，那种荣耀又荣耀的地位。所以他是看到那个东西，然后其他的他就不要了，他就顺服了。主啊，我顺服你，神啊，我顺服你，我愿意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看到祝福。各位，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来学耶稣，来处理我们一个正确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再要提到的就是驯服我们的意志，意志。那么什么叫做意志？我们知道这都是属于在人的魂的部分，我们这个人也是三位一体的人，对不对？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是三位一体的人，我们是灵魂体三位一体。那么在人的魂的部分有思想、情感、意志啊。刚刚我们早上提了很多去更新你的思想的部分，现在我们是提到一个意志。当你的意志也被驯服的时候，你犯罪的几率又要减少很多了，对不对？阿门吗？阿门。好，那么什么叫做意志呢？当你的思想都成型了以后，你会产生一个决定，这就是你的意志啊。所以这个意志呢，常常就是我们做决定的工厂。那么是什么又叫做驯服意志呢？驯服意志简单的说就是把我的意志抽掉，把神的意志摆进来，这叫做驯服。像刚刚耶稣他就是驯服了神的意志，所以他就没有再求说把这个苦杯撤去，而立志要上十字架。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其实都不太可能哈，就是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力的。我们请大家来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三章十的十一节。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这话，这却怎么样？十到十一节哈，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好，第十二节提到都是偏行己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大坏蛋跟小坏蛋，我们都不是义人。既然不是义人，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意志都去听神的意志呢？怎么可能说把我的意志抽掉，让神的意志进来呢？其实说实话都不可能。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来吸引我们的心，然后随着这样的来快跑。所以其实都是神自己在吸引我们，然后神也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要不要驯服啊我们的意志。感谢神呐，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祝福，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啊，神叫他出乌尔，他看到哦我有儿子，好，他就出去了，对不对啊？像耶稣也是，哦 因为那有一个永恒的大喜乐，好，我去了。像摩西也是，摩西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哪里，他的目标就是要救以色列人，所以他才会轻看埃及的那些荣华富贵。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看到耶稣里面的丰富，当我把我的意志抽掉的时候，我就会得到更好的。那我要不要？我当然要啊！我一奉献我就得更多，我要不要？我当然要啊！啊，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要驯服你的意志，你首先要有目标，特别是要有永恒的目标，你才可以对你现在目前暂时的这个短暂的目标都赋予意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大的志向，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希望成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那个意向摆在前头，你就会发觉到，哎，你渐进的就会去更新你自己，因为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啊，贵重的器皿就要脱离卑贱的事啊。好，那贵重的器皿你就会被神大用，好，荣耀要借着你彰显，而你上去你自然，哎，我就这些不好的东西就脱掉就上去了。所以很感谢主，那么上去啊，我的意志就真正变成神的意志了，感谢主哈。那么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个目标啊。既然我们说我们要有永恒的目标，那么到底这个永恒的目标它的基础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委身给神，在基督里你要委身给神。其实当一个基督徒，你最大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接近主，一直不断的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变成一个贴心的儿女。假定我们都是委身的基督徒，有的人委身一点点很浅，有的人委身很深，你知道那个委身浅的人就太可惜了。我自己在主里面，我也是渐进的委身啊，就是当每天在进步了，就是当现以后我可能委身要更深，但是在走这条委身的路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什么？越信越看到又活又真的主，那么越去接近这位又真又活的主的时候，你就信得更深。所以各样各样的基督里面的丰富，你都是因为委身越深你就得到更多。好，这个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的目标就是我要达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因为我看到委身在主里面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祝福，那我就上去了。第二个就是奉献给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嘛，我们已经奉献给头了，然后接下来就奉献给身体，这样你很好记。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啊，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哈，你要怎么去委身教会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服事的岗位去服事的很